位同学平安。好，听得清楚啊？能不能请，如果是夫妻的，能不能坐在一起？如果是一家人的话，坐在一起就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我等一会儿，我希望看到是这样的一个肢体的动作会出现。OK。因为有这样的动作的话，对我是很大的一个鼓舞，我知道是有作用了。OK。我很喜欢今天选的诗歌，诗歌当中是说，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知道我心中的渴望，脱去一切的残垒，我们要恢复神创造我们荣美的形象。神是荣美的神，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心形象创造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荣美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残垒，我们已经活不出神本来所创造那个荣美的形象。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喜欢来到教会，因为教会是神同在的地方，在教会里面我们得到一份爱，得到弟兄姊妹的笑容，在公司里面是得不着的，在社会上是得不着的，我们得到一种安慰，得到一种鼓励。但是当我们很多同工，很多神的子民在教会当中把我们的笑脸给弟兄姊妹，给陌生朋友的时候，你再问问你自己，等你回家的时候，你是不是把同样的鼓励的话语给你的太太，给你的先生，给你的孩子？这个答案就不一定了。教会是一群生命为神所转变的人聚集的地方，我们不只是在星期天的时候表现出是效法基督的模样，有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也要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最主要的场所就是在家庭当中，也要彰显出神本来希望我们彰显出来的笑容，彰显出来的爱。所以今天我特别是想根据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跟大家讲这篇道，效法基督经营家庭。我们首先进入神的话语，我们再去读一遍。好，我们从21节，我们先具体读一遍。今天的经文不是很长，所以很容易读。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内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更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对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只做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关于这一节经文，我相信大家是在 Google 上打的话，或者说是 听其他牧师长老的证道的话，还有很多种不同讲道的方式。但是今天我想是把神给我是如何领受这一段的，我想是不打折扣的全部跟大家去通过这个主日讲台的方式道给大家，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丰丰富富的得着。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以弗所书一开始的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出来，你们要效法神，然后如基督那样。也就是说，他一下子把这一个定位在我们要效法基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定的题目叫效法基督。如果不是从效法基督、效法神的这个高度去理解这些经文的话，我们就会从现在对婚姻的理解、对家庭的理解试着去理解这些经文，都是打了很多很多的折扣。果然不错，以弗所书第五章往底下读的时候，保罗就要求神的儿女要行事成为光明的儿女，行事为人应该怎么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到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他说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特别把这句话给打出来，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圣经，它以前的圣经是没有标点的，现在的圣经已经把它标点标出来了，所以他用一个妻子和丈夫把这个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就断开了。所以我们经常是断章取义的，从二十二节开始理解这些经文的时候，就忘记了第二十一节这句话。二十一节说又当成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也就是说，下面如果谈妻子和丈夫的话，毫无疑问，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也要顺服什么？妻子。如果从这一个论点、论据和论证的角度来讲，保罗应该是这样行文下去的。我们看看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果然不错，从妻子先下手了。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教会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记住这个地方看出来有至少有四个什么顺服，四个顺服，两个顺服的对象是叫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另外两个顺服的对象是什么？基督。把这两个连在一起，要知道教会当中很多的姊妹对这句话是很有意见的，凭什么我一定要凡事要顺服我的那位先生？他的很多的能力都是没有我好，他的表现的品行是不值得我们那么敬重的，我如此这样的还去顺服他？我幸亏没有按照圣经上所教导的这样顺服他，否则我家早已就乱套了。我们很多的姊妹会不由自主的会讲这样的话，我们很多的先生即使是没有信主的也很喜欢这句话。为什么？他可以拿这句话就可以 quote 的这句话以后告诉自己的太太，你看你去教会吧，我为什么鼓励你去教会，圣经上说了凡事你要顺服我，对不对？所以做先生的特别喜欢这句话。但是我告诉大家，回到效法神、效法基督、如基督这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很多的理解完完全全的错了。第一个，关于顺服，顺服是如何理解的？保罗在这个地方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从效法神的角度，我们知道基督耶稣是顺服天上的父，对不对？我们能不能够说基督耶稣作为圣子是小一点的神啊？圣父、圣子、圣灵是同尊同荣的，只是他们的分工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就效法他的这个顺服的时候，并不代表妻子是比丈夫矮了一截、低了一点，这样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回到保罗，回到圣经的话语是怎么描述的，这是第一个关于这个顺服的误解。其次带于做一个做头，做头的时候他圣经怎么说？要顺服自己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很多时候我们真是很难理解，哇，丈夫怎么不由自主做了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也是全体教会的救主。这个时候把丈夫摆在头的位置，还不仅是摆在头的位置，还摆在什么救主的位置。哇，保罗为什么这样去说？那么这个做头是到底是怎么理解的？为什么很多不信主的先生都喜欢做头？为什么呢？在圣经上做头就是做领导的，有两种不同的领导。一种领导就是法老式的，或者说该撒，这是地上的王，或者说希律王。地上王做头是什么？什么人都应该听我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什么王。这是世上的王做头的概念，为了自己的舒服，为了自己的享福为前提，其他人都应该为自己什么服务的。这是我们对做头做 leader 的这么一个理解。但是回到圣经上，圣经上是怎么要求做头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怎样做头的？他是什么？挽起手袖什么？系上毛巾以后，给门徒什么？洗脚。圣经上所彰显的这一个领导的模式，是跟世界理解的模式是截然不一样的。如果要效法基督做头的话，就要效法基督为门徒洗脚。也就是说，做丈夫的，你在家里面，你要给你的妻子洗脚，给你的孩子洗脚，你要服侍你的家庭，要服侍你的这个孩子，在这个服侍你的妻子，这才是真正的做头。学着耶稣基督的模样，这个地方保罗特别说了全体的救主。我们知道耶稣是教会的救主，是整个人类的救主，因为他上了十字架，付出了这样的代价。那并不是说丈夫是妻子的救主，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当丈夫在家中存在的时候，按照基督耶稣的形象做头的时候，他可以加深妻子和孩子全家对救赎的这种灵性上的理解。我不知道讲这话大家是否明白。我举个例子，几年前我孩子还是比较小的时候，我如果有机会出差，我要出去的时候，我的儿子和女儿他一定是爬到他妈妈的床上。为什么？怕。为什么怕？爸爸不在家。所以你想过没，在家庭当中，你是做头的先生，也许在家里是干家务活做的是不多的，但是你在那个地方，你的太太感到了安全感，你的孩子感到一种安全感。为什么？如果有匪徒来敲门的话，你会不会把太太往前一推，你上？不会嘛。孩子一看到爸爸妈妈，太太的一下子就看到先生，不管前面发生什么，你前面开门的，如果有困难的，先生你要走在前面，就是你家庭的这样一个主。这才是做头的，不要小看你的先生在做头的，是这样的。你也不要觉得是我来做头，有的事情是你做不了的，神创造在这个地方。创世纪里面就说了，太太要依恋自己的什么先生。神把这种刚强放在男人的身上，在这个地方就是要做头，你就是要敢于承担才可以的。基督耶稣就是这样做的。在家庭当中，我们要按照基督耶稣是怎么做的，我们按照他的方式去服侍家庭，去担当一定的责任，来这样去做头。所以从顺服和做头的这两个误解，如果我们都是更正过来的话，我们的家庭关系就会顺过来了。所以24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教会当然要顺服基督了，基督是为教会死的，救赎了。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保罗的话很简短，但你们的东西是丰丰富富的。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正是不打折扣的去领受的话，你知道祝福在你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关于做头，我再做一个补充。几年前，我们现在搬家搬到不同的地方，我女儿所在的一个学校，那一个学校呢有一个双语班，双语班的老师呢 是一个同性恋的老师，教中文的。大家每个华人的子女都希望孩子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中文顺带学得很好，所以一定是把孩子放在双语班，也是那个小学的特色之一。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个老师是一个同性恋的时候，当然了，我们不会采取一个激烈的方式，怎么显示了我们多么的属灵，到面前就抗议，怎么不对，那么不对，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当时我跟太太就马上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我的女儿给 pull out 出来，我不让放在这个班上。要记住，这是一个做头的，你必须是 leader， you make some decision， may or may not be right， 但是你要站立。全校我们是第一家，我估计也是唯一的一家把孩子给 pull out 出来。 pull out 出来放在什么地方？放在一个32个人左右，29个人全部是印度人的地方。哇，那次第一次出来以后，我女儿游泳课回来的时候，我女儿就是开始不开心，爸爸，我想六级留到上一年级，但是五年级可能就留到四年级。我说为什么？他说我班上这么多的印度人，他们的 last name 都十几个数字，我根本都读不了，我根本记不了。那我看到我女儿，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要记住，是你在学校这种舒服程度重要呢，还是一种叫 value 的东西重要？我女儿当时大概是停了几秒钟以后就回答我，代理 value 重要。就这么简短的一个对话。那一年我后来出去参加短宣，在短宣的过程当中，我女儿给我打电话说，戴丽，很高兴我告诉你什么了，我们班上所有的人的印度人的 last name 我全部都会读了，跟他们打成一片。所以他不仅跟以前的这个 Chinese students 打成一片，他跟后面来的印度学生都是打成一片。他没有像我们这个第一代华人可能对族裔上都还可能有一些苦读的理解，因为职场生活各种各样的缘故。那我感觉到我 make 这个 decision 可能是在他的中文上可能是有些损失了，在别人看来你父母做的正确，对对不对，但是要做头的，当你认识到有一种 value 是比较重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一定的方式，哪怕即使是牺牲，你要让人家感觉到你会发出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对这个世界有不一样的一种反抗的声音。做 leader， 做头的，有时候是不一定对，但是你必须要 make decision。 所以家庭当中做先生的，在教会当中往往都是姊妹们比较多，先生们都不愿意来，姊妹们把先生们带过来，教会要教导先生们如何效法基督。你只有是按照效法基督，按照神给你的形象去带领这个家庭，去 make decision 的时候，这个家庭会过在什么神和神心意的路上。我并不觉得我当时 pull out 的 我女儿就数学成绩那个语文就是差了那么多，不是这样的。相反，神借助于这样的事情侧面的就教导她，在神的这个家庭我们是怎样反对这个世界，尤其这个世界已经是同性恋都慢慢合法化了。要知道我们是都在神面前有丰丰富富的领受，领受过以后我们回到自己家庭当中是以家庭为单位，神把产业赐给你，我们一定要教导自己的产业怎样在神面前站立。你怎么教导？有时候你做头的，你要 make some decision， 你要告诉他在这个世界是不断的这个堕落了。1961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肯尼迪总统说 We will put man to the 什么 to the moon， 我们要把人送到什么月亮上面，全世界都要效法美国，高科技的地方好厉害，所以很多移民到美国。2016年的5月13号，就这个礼拜五，奥巴马说什么 We will put man to women's 什么 bathroom。我们要在1961年的时候，肯尼迪总统说我们把男人送到什么月球上去，现在奥巴马说我要把男人送到女人的厕所里面去。 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是多么的败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反思，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怎么更新而变化？你要理解圣经的道理，你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的败坏。昨天在春林岩山上，来自北京的牧师甚至说出了一句话，他说美国的很多东西我们现在都不敢这样拿过来了，我们都批判了去看待。他直接把话说出来了，说的时候底下有的姊妹说 这不能这么讲的，但是从某种程度来讲我非常 agree。 这样的牧师喊出这样的话出来了，不能什么事情都效法美国。你看到美国这样做了，其他很多国家都会效法了。你看美国都允许了男人进女人厕所了，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你看好了，世界的新闻还会不断的变化的。在这个时候你如何教导自己的子女，做先生的，做丈夫的，你要 make decision， 你要告诉他你是怎么做头的。我们讲做头并不是说这一个我去什么地方吃饭，我们去中餐馆还是西餐馆，谁 make decision， 或者家庭这个装修把这个墙壁漆成什么颜色，谁 make decision 来做头，这不是这个做头的概念。回到圣经上，做头的概念是基督使教会的头，这个概念。所以我在这个上面花了不少的时间去讲了。好了，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下文应当说什么呢？丈夫要什么？顺服自己的妻子才对。好，看下面哦，我再加一条，就是如果丈夫不信主怎么办？那我想这个很简单，我们中间有很多这个做太太的丈夫可能不信主，圣经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是彼得前书上所讲的。我为什么这个时候特别把这一块给挖出来？因为我觉得在华人家庭当中存在着有这样的一个隐患。隐患就是当妻子在丈夫那本来得到的爱所得不着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爱放在自己的子女身上，于是一种本来属于爱情就变成了一种责任心，是一种责任心维持着家庭，所以陪伴着孩子的成长。到孩子成长大学毕业的时候，妻子必须要面临丈夫，丈夫必须面临妻子，发现这么多年来婚姻我们其实都没有很好的耕耘。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华人家庭当孩子考上大学空巢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离婚的什么高潮，因为他没有经营。这是妻子选择逃避的一种方法，我爱我自己的孩子。丈夫有时候也会这样，恨恶自己的妻子，我现在不跟你离婚，我不希望让孩子看见，我把孩子给教导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造成很大的伤害。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妻子就是什么？反抗，唠唠叨叨的反抗，抓住一切机会数落自己丈夫的不好，我本来应该配得如何如何如何什么之类的，我付出多少多少的努力，但是你给我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如果按照我的会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之类的。第一点我刚才说过了，但是我这个点说明一点，妻子不要重复无济于事的唠叨。我加了一个无济于事的，为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这样不断的 complain， 不断的说我自己应该是怎么样的好，我不断的说你是自己是不对的地方，是为了想改变自己的丈夫，变成是和我太太这个做太太的心意，然后我们就变成很不错的样子，对不对？但是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我们这个唠唠叨叨的不停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怎样让神去做工呢？你全部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工，你没有给任何空间给神去做工。当然了，有的妻子我也在祷告啊，我希望我的先生改变啊，但是你祷告的时候你发现神不听你的，因为神会跟你说你有没有给我空间在你先生身上做工。只有两种方式，要么你自己拼命唠叨下去，你的一辈子婚姻就这样下去，要么就是你让我来做工，就这两种选择，你要选择哪一种？当然妻子说哎呀好啊，我愿意以德报恶。神并没有讲马上就会改变你的先生，但是那一定是让神他有自己的时间表，那一定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所以圣经上说，凭任凭主去发怒， give room to God， 让神去做工。这个问题要解决，如果今天有时间，我后面会不断的再多加添讲一下。正言书上讲，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夫人一样，这话好形象。当我们不断的争吵的时候，就好像大雨的时候，这个房子里面不断的滴漏，滴一下滴一下。如果你家里房子是滴下，你什么感觉？你心里会很 happy 吗？你马上想到要钱要修屋顶的过来了，修屋顶要掐金多少钱，每个小时多少钱，这个打电话要比较，你心里就不断的烦，不断的烦的时候，它不断滴一下滴一下，对不对？然后它修过以后，它过好了再滴一下再滴一下，你对你这个房子都是没有信心的，你心情很不愉悦。为什么？他讲的这个不愉悦的表现，就是说家里如果有争吵的夫人就是这样的。所以愿意这句话成为我们做姊妹的帮助，看是不是先生如果这样才对了。 OK， anyway， 好，第二点，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刚才说了，丈夫应该要顺服自己的妻子，但是保罗很明显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讲丈夫要顺服自己的妻子，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保罗是不是很偏心啊？因为保罗是个男的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他突然说了，这个前面把妻子们怎样顺服丈夫说了一通以后，这个丈夫应该要说顺服自己的妻子，他就不说了，换了一个话题，丈夫你要爱你们的妻子。保罗其实没有偏心，保罗其实把一个更高的标准赐给做丈夫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耶稣是顺服天上的父神的差遣，爱神所拣选的每个人，爱到底，一直把自己的生命都放在十字架上。顺服的这一高境界就是一种牺牲的爱，基督耶稣完完全全把它活出来了。所以保罗这个时候提出这个爱的时候，要记住这个地方的爱并不是肉体情欲的爱，并不是感情意志方面的爱，而是一种爱加倍的爱。张平一长老在我们中间讲到的时候提过这个爱的第三个境界，这只有基督耶稣才能活出来的爱。你这个时候再读你可就不一样了。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之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二十八节，丈夫也当这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哪一个做男人的不喜欢爱惜自己？肚子饿了什么找一点吃的，所以在微信群当中，哇，哪里餐馆比较好，大家都笑了，大家都是点赞，对不对？哇，那个地方不错，我去。肚子饿了你要吃的，你渴了你会找喝的，你肚子牙齿疼怎么办？你会主动找医生找牙医去看一下。如果有一个废物砸向你怎么办？自然而然的手挡住，不要让自己的头什么伤害。哪个人都会保护自己，每一个男人都会这样保护自己的，无论是吃喝玩乐关于安全的都要关乎自己的享受。丈夫也要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一个做丈夫一个做男人的，怎么爱惜自己的身子？当你自己的是怎么姑息自己，怎么是珍惜自己，怎么让自己所需要的时候要满足自己，你是怎么对自己做的，你也同样要对自己的妻子这样去做，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这是保罗所提出一样的一个标准。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保罗特别提到了，马上回到这个时候回到二十五节看，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今天我们选择一支歌是讲这个唱出来神对我们爱是多么的什么长阔高深。长阔高深的意思就是你没办法测度的，你量不出来的。神的爱很多，无条件的爱，我们知道的，基督耶稣是爱富人也爱穷人，爱可爱的人也爱什么不可爱的妓女虽利，全部爱是无条件的爱。 回到我们很多在电视当中在现实当中也不断重现的，当两个人结婚的时候，牧师会往往让他们宣誓，无论什么，无论什么贫贱，无论祸福，无论健康或者是什么疾病，都要爱对方，珍惜对方，直到什么死。好感动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经典的，每次结婚的时候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宣誓，这样的宣誓是来自于圣经的教导，无条件的爱。你太太比较漂亮的时候爱她，太太不漂亮的时候呢照样爱她，太太健康的时候要爱她，太太如果出了车祸已经变成残废人也要爱她，这是无条件的爱，这是一个自愿的爱。基督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为罪人去死了，自愿的爱是一个永不止息的爱。基督耶稣说，我爱你们就是爱你们一直到底。如果按照效法基督的模样，不存在什么七年之痒，你要爱到底，这是神爱他自己教会的方法，这是一个牺牲的爱，你要把自己给牺牲出来去爱的。基督耶稣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今天说的是效法基督的时候，做先生的真是要思考一个道理，我如何为我的家庭去牺牲去爱。那在这个地方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困难在于，在家庭当中有很多的困难，不是像你在讲台上面就是按照神的话语讲下就是解决掉了。我家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困难，我先生是什么一个血型，他这个时候对我发火，我的太太这个时候这么不可爱，那个那么不可爱。我告诉大家，如果是怎么是就这事情一点点解决的话，这个是永远解决不完的。但是你要知道，神为什么设置婚姻，婚姻是一个很好的操练我们是有基督性情的地方。神把所有的缺乏放在你的配偶身上，是要操练你的性情，如果你是基督耶稣，你怎么爱对方，怎么顺服对方，怎么包容对方。如果是基督耶稣怎么做，你应该去怎么做。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是像效法基督的样子，可以把笑脸给别人，但是最大操练的场所其实在家中。神把所有的缺乏放在你的太太身上，放在你的先生上面身上，是为了给你一个功课，你要成为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罗马书上讲得很清楚，这是给你一个操练的场所，神的爱就如此显明了，牺牲的爱，显明的爱，基督耶稣的爱很清楚。他说我爱你们，你们要效法我，要彼此相爱。基督耶稣把自己的爱说得很清楚，他不仅是做出来的，也是说出来的，显明的爱。那对我们来讲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的华人尤其是作为丈夫的，很难作为太太，很难跟对方说我爱你，说了我爱你是感觉有点是说污言秽语似的，是不是？只有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时候才说你到底爱我们啊，我爱你，再仔细看看旁边有没有其他人听见，对不对？所以我爱你是好难的一件事情，但是基督耶稣是显明的爱，我爱你，不仅口头上这样讲，我行动上也是这么表达出来。所以我是很感恩，有时候教会里面有的弟兄姊妹接起太太的电话，第一句话哈利是这样的，哇，不顾大家的反应啊，再后来仔细想想，哇，显明的爱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功课对于我们华人来讲，我们是要学习的，是一种显明的爱，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这是一个很难的一点。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之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特别把红体字打出来，因为这些经文是很难解的。基督是怎样洗净自己的教会？是用他自己生命的道。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罪人，在座的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本来是不讨神喜悦的，但福音很重要的一点，对于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来讲，神给了我们一个丰丰富富的恩典，恩典就本来不配的给我们的，他为我们的罪 他的独生爱子基督耶稣为我们罪死过以后，圣经上说，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当作什么？没有罪的了，都是无罪的了。我们本来这些人都是有玷污的，有皱纹的，有各种各样的毛病的，教会里面的人都是有各种各样毛病的。但是基督说，我要我的道洗净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你们都当作无罪的了，你们都是完全的了，你们都是圣洁的了，可以在圣洁永恒完全的神的国当中站立。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上的父一样。我们都是完全的了，为什么？是耶稣基督用他的道洗了自己的教会。同样的，当我们明白这个福音的这一种真核的时候，我们就会理解保罗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再看前面，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话说回来，做丈夫的要用水借着道把你的太太洗净，这很难的。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太太做了一些让丈夫觉得很丢脸的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先生对丈夫对太太这种做法不以为然的时候，往往会当着其他人的面呵斥一顿，对不对？把自己太太贬得一点面子都没有，然后这样让人家感觉到，你看我是家庭的头，我这个时候彰显了一种歪扭出来，太太必须要听我，不听我的话当场就干架，对不对？回到圣经上讲，做丈夫的要用水借着道洗你的太太。水洗的方法是舒服的，不是那一种当着别人面就呵斥他一下，用伤害的方式来洗你自己的太太的。这是我们做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用什么去洗？是用神的道去洗。所以如果做先生的对神的道明白不到位的话，你怎么教导自己的太太？当我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哇，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哇，已经很晚了，哇，看到我旁边睡的太太，我突然感觉到，哇，我以前是经常会盯着她的缺点会说她的，但那时候我看到她以后，我知道，哇，我的太太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有没有注意啊？如果我的太太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一定是我的缘故，我没有洗她。记住了没有？我要用道去洗她，在经营这样的婚姻。所以每一个太太，当我们起初结婚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自己太太那时候，男的基本上开始结婚的时候，二三十岁的时候，你有工作吗？那时候表现得很好的前途吗？一贫如洗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太太可以说是最青春年貌的时候，最好的人生的时候，他跟你结合了，他跟你在一起。但是多少年以后，你发现你太太不像以前那样的纯洁了，怎么有这么多的瑕疵？于是你可能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可能最终会离婚，可能到教会牧长需要做这种辅导的工作。如果在教会当中发现这样的事情，每一个今天在座的都可以问这位先生，你有没有用水借着道洗你的太太这么多年？如果没有的话，不要把原因放在太太身上，是做头的什么先生身上。我们要效法基督，所以要记住这一点，用水借着道洗净妻子。保罗说的比较高深的在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妻子身子，总要保养姑息。刚才我们比喻到了，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你看保罗怎么说，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全世界所有的教会每个人，我们都是基督耶稣你们的肢体。保罗的三十一节说，为这个缘故。为什么缘故啊？我们上下文解经要清楚，为的是在同一个肢体里面的缘故，我们要保养姑息这一同一个身体的缘故，一定要明白这一个缘故，要搞清楚。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训。这个经训上我们特别写的是哪一章哪一节，问大家一下，第几章第几节？如果单章上创世纪第几章啊？对啊，保罗这个时候把创世纪的话语引过来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这样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什么羞耻。保罗穿针引线到创世纪这句话，我把创世纪这句话挖出来。为什么在这个伊甸园当中，当男人造好以后，男人取了他身上的肋骨以后，他是他的肉中肉骨中骨，造了一个女人以后，圣经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第五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我把这话挖出来，并不是要鼓励大家在公共场合要赤身露体，这是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要回到伊甸园的创造当中，在当时伊甸园里有耶和华神，有创造的亚当，有创造的夏娃。亚当不穿衣服，夏娃不穿衣服，神跟他们同在。伊甸园是一个同在，神同在的最美好的地方。于是后面发生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了。神说你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蛇引诱夏娃，然后亚当也跟着后面做了。他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发现什么？你怎么赤身露体？我怎么赤身露体啊？所以他们就把无花果树的叶子变成一个裙子一样东西，把自己下身就什么围起来了。为什么呢？智慧的眼睛打开了，看到自己怎么是赤身露体呢？这样羞羞啊，感觉到是一个羞耻了。因为这样的羞耻，他们就躲在树后面，然后神过来说你在哪里，神来找你了。你记住，我们往往有人问，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眼睛明亮不是好事吗？但是你要知道，我们不能从现代的文明的角度就切入是否是这个公共场合赤身露体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智慧，不是的。而是你要知道，当亚当夏娃破坏了神的命令，吃了这个分别三恶树的果子以后，罪就进入了他们的心中。因为罪的缘故，他跟神就隔离了，他们相互之间的一体也给破坏了。他们要用把自己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把自己遮起来，他们本来是一体的，本来是跟神是什么同在的，所以他们先躲神了，躲开了。然后神说你在哪里，神开始找他了。要知道，吃了这个三恶树的果子以后，罪就进入我们人类的基因当中。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跟神就隔开了。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理解这个三恶树的果子。当然后来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神怕他们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把他们就赶出伊甸园，然后整本圣经就讲神怎么找他们回来。保罗为什么穿针引线讲到这个一体？大家知道，我知道大家很多到这个地方听到的时候，肯定说啊，你要知道讲怎么一体的爱。一体是什么？一体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可以在各种各样文学著居住中找到，你可以在低俗的小说中当中找到。然后我会不会告诉你一体的感觉？我不会告诉你的。为什么？一体是什么？一体是一个奥秘。奥秘是什么意思？奥秘的意思是你用只言片语是讲不清楚的。一体是一个奥秘，但是讲这个奥秘以外，有几点是必须可以抓住的。一体一定是很快乐的，是很让你很高兴的。当你享受这个一体的这种感觉的时候，你却知道，哇，如果做先生的，哇，谢谢神，你创造了我是这样的一个肢体。做太太的，谢谢神，哇，你穿了我是这样的，所以我可以给先生享受这样的一体之乐，是非常的美好。所以说享受一体之乐，你是要 凡事都要感谢神呢，这要考大家一下，当你享受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谢神？一体是个奥秘，是神国的奥秘，是神同在的一个奥秘。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神所允许的范畴之外要享受一体的话，你就是糟蹋这个奥秘，神的风就会吹你。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现在变成堕落到什么的样子。我当时我90年代大学生，在90年代的时候，世风开始慢慢的就日下了。大学寝室里面也可能是到7点到9点，如果在外面上自习的话，可能班上就有个男生说啊，9点之前不要回来啊，为什么？我今天女朋友到我寝室来啊，大家不要进来。那时候大家觉得哇，怎么有这种事情发生？现在估计大家都不以为然了，太正常了。偶尔看一下《非诚勿扰》，有个女孩子说：“我坚持一点，我婚前，不会这个有这一个性生活。”哇，其他人都笑她，主持人也笑她。你与这个世界是多么的格格不入了。回到圣经上讲，这个一体是一个奥秘，一体是神的同在。是神祝福的地方，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的自由了，婚前同居已经是非常的普遍了，已经更加不以为然了。但是婚姻的质量相比30年前40年前离婚率大大的提高。你看神的风在怎么吹这个世界，属于应该祝福的婚姻，应该甜美的婚姻，因为神的风在吹，因为人的这样的一个破坏，人在不断的堕落。所以任何关于婚前同居，任何不是在这个神所允许的范畴之内，你要享受这个一体的话，有很多很多的伤害。这个世界的例子很多，我今天就有时间的关系我都不举例了，是这样的，你自己很清楚。我在大学那时候，我跟当时女朋友，我们完全也有机会，我可以享受在婚前的这样的一个禁果可以尝试，当然现在就变成我太太的女朋友。但是我非常感谢神，尽管那时候我不认识神，神把一种矜持，把一种敬畏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没有偷食任何禁果，以至于我期待我可以站在讲台上，我可以讲这样的一个道理。但这个时候，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已经没办法做到这一点。你要知道，在神所允许的范畴之内，你享受这种一体的时候，神的祝福会很大的。当然有的说，哇，听你这个道以后我已经犯了怎么办？神的国用神的方法，回到神的婚姻当中来，好好的为自己的罪正是在神面前悔改，神照样祝福的。但是神会把一种可能是难以启齿的一种羞耻感，可能是一种感觉放在你心中，也许是一辈子，只是因为你已经是这样做了。但是你可以做一点弥补，也教导你的儿女，这个世界告诉你的孩子，这个世界告诉孩子，婚前同居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太美妙了。但是你要以身作则地告诉你的孩子，不能这样做，这是犯罪的，这是破坏神同在的一体。这个奥秘你是要付出很多血与泪的代价的。关于一体，我讲这么多，是关于神的同在，我们怎么看待？最后一节，以弗所书3章33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一节经文是保罗在讲一体的奥秘以后引出来的。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就是理解为保罗呼应前面所讲的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再次呼应一下。但是保罗在这个呼应的时候是在这个讲一体的道理以后再呼应这句话，什么样的意思？再仔细看，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这个世界的男人多么喜欢有很多的女人啊， 如果在国内你的大学同学高中同学如果他有几个小妾或者说有几个女朋友都很正常的你都习以为然的为什么只要我身体上我是这样我心灵上心上我还是爱自己的太太就可以了我允许人自己的身体是什么做不同的事情保罗说你们个人要爱妻子这是一体如同爱自己一样从这个角度切入妻子应当顺服你的丈夫这个时候保罗没说顺服了用了敬重为什么妻子为什么顺服不了是因为敬重不了自己的丈夫你看这世界的非常的混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很多的女子是为了金钱敬重金钱愿意把身体献出她为了敬重一个高富帅为了追求一时的快乐她可以把自己的身体付出她敬重什么她就愿意是付出什么回到圣经上讲一体是神的同在你要敬重你的丈夫 everything你如果是在神里面敬重你的丈夫你知道自己把什么应该给自己的丈夫这样的世界才会是健康的所以我给的标题在一体当中操练爱和敬重所以当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在这个33节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思考看起来很平凡的这一节为什么保罗是讲一体以后讲这句话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的解经的方法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但是这是关乎神的同在关乎我们如何站立我们今天讲到题目是效法基督经营家庭我们做太太的真是要思想如何顺服自己的先生我们很多时候自己顺服不了时候会发生什么经常教会的人说我的儿子怎么怎么怎么我的女儿怎么怎么这么不听我的话你仔细地再研究一下他太太那你是否听你先生的话当做太太你顺服先生做得比较糟糕的时候你的子女copy你的模样做先生的一样爱你的太太不像基督做头那样的时候看到你这样好吃懒做看到你这样子是为了自己的享乐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时候你的儿子和女儿就学到了儿子就想到我长大了以后我要像爸爸那样我可以不要洗碗我可以什么事都不要做我可以高高在上坐在那地方就行了那女儿就想哇我长大以后婚姻就是那样的像我妈妈那样什么事都包着做我爸爸什么都不要做了哇那这样的话最后以后不要结婚了你看得好了没有如果你在顺服你在尊重自己的丈夫先生在爱自己的妻子上做得不合神心意的话你的子女就会学习到一种模样这种模样会影响他以后的成长以后的健康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说效法基督效法基督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要效法基督很重要的一点是让神赐给我们的产业通过我们做丈夫和做妻子的来认识天上的神天上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而神赐给我们夫妻可以享受的是两个人享受一体的这种奥秘其实从来都不是两个人享受一体是神同在的这个奥秘所以保罗这个说你们个人要爱你们的妻子妻子要敬重你们的丈夫他讲这个爱和敬重其实双方都需要只不过是妻子在敬重上面要做得更好先生在爱上面要更加的去做并不代表着先生就不敬重自己的太太太太就不爱自己的先生不是这个道理一定要从这一种效法基督上理解这句话爱和敬重不是相互前提的我的太太我不太太不敬重我所以我就不爱她如果我的先生不爱我所以我就不敬重他我们很多时候在婚姻当中看到是互为前提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不能互为前提不管怎么讲爱你的太太敬重你的先生按照神的教导用你的品行去感化其他自己做不到的让神去做工爱和敬重可以帮助孩子这个品格的培养并且更好的认识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还是必须举一个例子所讲是这样的关于这敬重我记得牧师讲的有一个牧师讲的一个道理 我把这个道理真是把它还是发扬光大一下。他说一个城堡，你知道城堡是怎么建立的？如果到上面到拉帕就可以看到城堡，城堡的门是很大的，但是城堡里面从一楼到二楼的时候呢，或者二楼到三楼的时候，那个楼道越来越窄，对不对？那城堡为什么是这么建的呢？是因为当敌人攻进来的时候，你敌人可以三四十人攻进来把城门打开，但是你只要家人你跑到二楼的话，只要派一个人在前面站拿了一个矛，因为那个楼道是非常窄的，对不对？所以说进来一个人就什么，你矛就刺上去，所以说以逸可以什么敌多，城堡是这么建立的。然后是二楼是守可以再放三楼，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先生们，你的先生就在城堡里面。在教会当中，我看到我们很多的太太话语非常多，责备自己的先生，我应该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为什么做的这么的缺乏这么的缺乏。不仅是当着先生的面这样唠叨，当着教会里也会这样的说，不断的就说，太太们，你在冲锋陷阵的攻进这个城堡，先生会退到二楼，太太拿着自己花语的这个双簧的宝剑继续是冲到二楼，先生呢可能是什么退到三楼。记住，先生手里拿着什么，拿着矛，先生太太你还要往前面去冲，冲到三楼以后，先生可能会还手，你会伤害。还有一种先生说，我不想伤害你，我来跳楼。教会中发生过这种现象，当太太不断地责备先生诅咒自己先生的时候，先生选择在高速公路上撞死了，于是这太太一辈子就守寡，一辈子的泪水跟着他后面走了，一辈子应该受需要的那种爱，受需要的那一种救赎的爱，那一种安全感就消失了。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这样告诉大家，我们如何做太太，要敬重自己的先生，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太太。我想今天道就讲到这个地方，我想请太太商量，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好不好，然后后面我们一起祷告的时间。我们回应的诗歌，爱使我们合一，这合一不仅是夫妻的这种合一，我相信合一是关于神的同在的，是关于神的教会，每个肢体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合一。好，我们再一起唱一遍。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盼望每个家庭，每个我们的教会都充满着爱，因为爱使我们合一。
主的爱使我们合一，主的爱使我们合一，主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心灵，主的爱使我们合一，让我们同声欢唱，主的爱彼此分享，让我们携手同心相识，认真明主的爱使我们合一。
歌就唱到这个地方，顺服。
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享受荣耀，带领我们享受。